好，我今天分享的信息是，我竟不知道神正在经过。这个信息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去发现自己遇见神的伯特利在哪里。当我们遇见神啊，真的跟神有连接，我们就知道说神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抓遇见他就不放手，带来真正的生命的改变。好，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创世纪28:10-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第十章开始。第十八，向西南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忽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住哪里，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地方先叫路斯。继续读，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好，我们今天经文到这里。圣经里面雅各的故事是非常具有这个启示意义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来看这个雅各的故事。雅各的这个经历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有非常多的相似的地方。在这个创世纪的28章之前，我们熟悉经文的弟兄姐妹都知道，雅各在出生的时候他有个哥哥叫以扫，那他是为什么雅各的名字就叫抓取，所以他出生的时候就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出来的，所以很像吧，这个很非常非常形象啊。然后他为了就大家都知道他的这个聪明手段啊，为了因为他是第老二嘛，对吧，他再怎么抓这个也是老二，但是呢在以色列的传统里面，在他们那个犹太人的那个传统里面，老那个长子的名分是非常重要的，长子意味着双倍的这个产业和这个领导权，家族的领导权。所以你想，对雅各这样子他抓取性的这样的性格他是不服的，但是他是老二啊，这个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他的妈妈就跟他讲，就是说你可以骗取这个，就是说用一种方式，就是那个他的爸爸以撒这个老眼昏花的时候看不见，所以就让他戴上那个山羊毛的这个去伪装成他的这个哥哥，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熟悉的故事，所有人都知道，所以我不太重复这些细节，主要是在这里面就是雅各他通过自己的聪明手段啊，用骗的方式欺骗的方式来换取这个长子的名分，他实际是要骗取父亲的祝福，就 就是我说的这个长子可以获得双倍的产业，而且得到这个长子家族的领导权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雅各是用这种欺骗的手段，以他的小聪明啊，但是在这个里面他以为他自己很厉害，得到了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也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状况处境，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在欺骗，甚至是基督徒啊，不是信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中国大陆很多已经成为一个叫互害社会，就是完全使用自己的聪明手段啊，我骗你然后你骗我啊。最近诈骗非常流行啊，你看了、在诈骗的里面都有自己的小聪明在里面，你想获得这个小的一个利益，那骗子马上他就勾上你，然后他骗更多，很多人受这个诈骗呢，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里面的这个罪啊，但是信主之后是不是就免于这些呢？也不是，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嘛卷入到诈骗里面呢，就是自己里面的私欲或者自己里面的一些想要的东西，然后被骗子利用了非常多，甚至有的说他骗成就装成这个就是明星啊，然后居然有中年妇女会上当说这个明星要娶她啊，就给很多钱呐、所以你想象说这种自我的这种小聪明和依靠自己到什么程度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这个里面看到说，在创世纪的28章这个里面，雅各是在逃亡。熟悉圣经的就知道雅各为什么逃亡呢？在前一节里面就提到以扫，你想以扫醒过来了，哦，我的长子名分被他用红豆汤骗取了，这因为以扫他贪恋这个红豆汤的美食啊，被雅各骗了。但是他醒过来之后，他觉得明白了。他就是要追杀雅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雅各其实在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在他逃亡的途中啊，他为了逃避他哥哥的追杀啊，然后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那这样就想个办法，就说这个在不在本地这个娶妻了，因为这个说实话，因为他哥哥都要杀他，是吗？然后他去回到他的本族，所以就有了今天这段经文说雅各去他后面去他舅舅家。所以去他舅舅家要经过这个路程，今天伯特利的这个路程，哈兰去的这个路上会经过。所以他后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后面发生了什么，就是雅各去到了他舅舅家，然后他娶妻，是吗？经过了20年的旷野流浪。为什么是20年？7年是他喜欢他的这个拉结啊，他舅舅叫拉班，他喜欢他的姐姐拉结，他的妹妹叫利亚，他喜欢他姐姐。但是呢他舅舅骗他，就是怎么骗呢？他之前是说用那个山羊羔羊毛骗他爸爸啊，但是喜欢妹妹也利亚，对，但是他舅舅骗他说在新婚夜的时候看不见嘛，所以调包，然后用这个妹妹来代替，就用这个姐姐来代替他喜欢的妹妹。所以其实实际上你看雅各前面是自己耍聪明，自己调包换，这个我记得牧师讲过这个啊，结果现在呢是他舅舅来骗他啊，也是掉包，晚上看不见，所以用他这个姐姐来替他的这个妹妹喜欢的人，所以这样他就可以白得7年的苦功。那你如果真要和你喜欢的这个结婚的这个妹妹结婚了，再做7年，啊，这样14年苦功，然后还有6年、20年，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雅各在后面这个过程中，他经历了20年的这个苦功，可以讲。那在这个20年的旷野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讲的是他逃亡的第一个晚上，他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逃亡啊，就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好，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里面非常重要的提到说，看到了这个不要太多的这个放这个第二个 PPT， 对，好。所以这个事情看到的是说雅各经历了逃亡，在逃亡的第一个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在那睡觉。你可以想象啊，在自己犯了错啊，这个就欺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被他哥哥发现了，然后他哥哥要追杀他，所以他 逃亡，不得不逃亡。他妈妈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去你舅舅家。但我们后来知道的说，他舅舅家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欺骗和被欺骗的过程啊。那在这个逃亡的地方，可以讲呢，雅各可以想象啊，他在这个逃亡的这个失败的里面，他本来是有自己小聪明，非常聪明的，但在这个里面他精疲力竭啊，所以他睡了。知道吗？我看到读这个经文，你看到他睡了，你知道吗？你可以想象一个逃亡的人了，你逃得非常的这个累啊，然后你就睡下来，拿这个石头当成枕头在那里睡觉啊。那这个晚上是雅各遇到神的第一个晚上啊，所以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有放弃自己的聪明，遇到神的这个开始的这个神的尽头是神的开头啊。每个人都有一个经历神的故事啊。就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实际上很多并非是。你很好的状况底下去遇到神啊，太多的见证都是属于你自己已经精疲力尽了，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然后神找到了你，神主动的找到了你。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在于雅各，你看他是睡了，他睡在那里，但是你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他真正的经历到神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说，很多弟兄姐妹啊，就真正的遇到神啊，经历到那个遇到神的时刻并且顺服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但我看到的，我们所经历的、遇到的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啊，基本上都是生命成长的问题。就说，比如说说谎啊，或者是怎样啊，或者这些是罪的问题，这些都是生命成长的问题，不是故意抵挡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有的人觉得说啊，这个其实实际上我们要对自己也要保持这个宽容和这个。你看到雅各他有这些这个靠自己小聪明的问题，靠这些自己的伎俩的问题，但这些其实都在神的手里，可以改变他，完全可以被神改变。我们还没有处于这种故意抵挡，有没有？有的。故意抵挡的罪很多时候发生在传道人身上、牧者身上、牧师身上。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是小羊，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要过春节了，那实际上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要回到，就去到群狼当中。春节就是一个群狼环伺的一个环境，就看看你这个小羊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可不可以度过这个阶段，还是被狼吃掉。是两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可以见分晓了啊。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这个时候看到雅各的故事是帮助我们增添力量，让我们看到雅各被这个亲生哥哥追杀，你看到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说他降服了，他就顺服下来了。正是在这样的被追杀、被逃亡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面，一个困境或者说绝境的里面，这个雅各开始降服下来。所以我们遇到神的第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自己的降服。如果我们自己不降服下来，我们自己人在自己的主观的意念里面是没有办法的。好，我们往下看。好，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也是我今天讲的那个主题，我竟不知道神正在经过。雅各说当他醒过来的时候遇到了天梯，他在梦中见到了天梯，遇见了神，然后他醒过来的时候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所以就是在他睡觉的地方，他拿着一个石头在那里睡的地方，竟然耶和华在那里主动的向他显现，是神主动的在他的尽头找到他。那这种状况其实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常态，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我看到大家看这个左边的这个照片，看到没有？一对男女，他一个向上走，一个向下走。那这个男的目光其实还是看着这个女的的，但这个女的的目光没有看到，但是她可能是看着别的地方。所以，但其实他们是在一个电梯的这个两边，所以实际上可以遇到的，但是不同频。不同频的时候看不到，遇不到。那右边这个向左走向右走更加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是吉米的一个漫画，全世界著名的，它的代表作叫向左走向右走，讲的是一对男女是在同一个公寓里面，他们是邻居，但是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他们有个习惯，男的一出门就是向左走，女的一出门就是向右走，所以他们尽管住在同一个地方几十年的时间，但是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吉米用这样的方式，这个是一个很他的代表的作品。那我放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在我们的人生的处境里面，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自己的主观的意念当中要向哪里走向哪里走，特别到了基督徒之后是不是可以改变呢？其实差不多， 基督徒也差不多，所以国外有调查说基督徒这个离婚的比率其实跟这个世俗的比例差不多，说明基督徒也是在这个里面，他也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思向左走，神让他说向右走，他偏偏说我向左走啊，所以没有办法遇到神，遇不到，甚至其实实际上在你睡觉的地方，你放下自我的地方，神就在那里向你显现，神透过各种方式让你知道了，就让你就是提醒你，透过弟兄姐妹，通过身边的人，通过各种方式，甚至管教，让你知道说就是要去抓住神。但是这个时候你应着景象逃避神，或者说是知道了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就不想要你。甚至上次有一姐妹讲说，这个神要对我说话，或者是来跟我提醒我矫正我的时候，我说你闭嘴，让神闭嘴，这是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常态。但是我刚刚说了，这些都是生命的问题，不是属于过度这个故意抵挡神的问题。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的生命要被神矫正。为什么会遇不到神？我竟不知道，我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不知道上帝正在经过，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往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说当雅各躺卧睡了的时候，他上帝向他显现，放下自我。躺卧睡了代表的是放下自我，旷野的逃亡代表的是不能靠自己的血气和肉体。所以你看到在你的自我的里面，在你的这个自我的血气跟肉体的里面，你看不到神，即使神用很多种的方式提醒了你，告诉了你，你还是看不到神。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自我的沉默，就自我要放下，在这个沉默的里面，你才可能听到神微小的声音。我看到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有弟兄姐妹可能知道，因为他是一个全世界的全球的一个名人，可以讲名牧，在新加坡有一个叫做城市丰收教会，他们那个牧师叫康熙，他是在这个30多岁的时候，他在这个新加坡的教会发展到6万人，啊，30多岁带领6万人。我最近看了他的一个视频，那他坐牢大概3年之后，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视频里面看到他分享了他在坐牢期间的这个经历，我说实话，我从他这样一个坐牢3年的牧师那里，我学到很多。他说他自己在这个坐牢的里面，以前是30多岁就有6万人，可以带领6万人。他说他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是怎样呢？他是看到他有很多传道人跟他配搭。他说他生气的时候，就说觉得这个传道人说的话不按照我不由我意，或者不讨我喜欢，或怎么样，就直接把东西扔到他身上去。他是这样的，就是自己的怒气和自己的脾气是随时这样发出来。啊，因为他当时觉得他在教会里面追求一个 KPI， 你可以想到30多岁带领一个6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啊？所以他们后来的那个出事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他教会的高层呢都是说跟他一致的了，就是他们把这个有一个叫跨界计划，然后他们把这个两亿的奉献放到什么呢？就是说是他的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就是那种非常暴露的那种流行歌手，然后说让他到去打榜。在流行榜上面排名第一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传福音呢？啊，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全教会的人都同意说用这种方法。然后呢，在这个的里面，就是说这个他经历了这个很大的这个是法院，不是教会出来，因为教会都跟他一样，法院判决说他把2亿的资金挪用到这给他太太的这个流行音乐的这个事工里面去，但是呢，因为他没有给自己一分钱，没有往他们的腰包里，他是跨界计划，就是为了宣教。所以你看到，为了神的目的，为了宣教的方式，但是自己在里面犯罪，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醒的例子。是一个牧师啊，你可以想到啊，所以被判了3年刑，然后在他监狱里头，他讲了他很多自己在监狱里的被神对付的过程，然后提到说，在他这完全这个 silent。这时候没有施工了，也没有人围绕他，也没有这些，他意识到说这时候他才真正的跟神遇到神了。那个时候我看他头发已经60岁吧，头发已经白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被神对付的时候到这个程度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哎，这个牧师好像他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厉害了。你想想，你30多岁的时候你能带领6万人吗？在这么样一个厉害的一个状况底下，他仍然上帝要通过坐牢这样的方式来提醒他，你的自己的个性和脾气 需要放下来啊。他自己经历了非常多的反省，你现在听他分享的时候他已经很谦卑了。他说了一句话对我很有帮助，他说 humiliation 和 humility 就是英文当中啊，他新加坡是讲英文的国家， humiliation 就是这个羞辱的英文， humility 是这个 humility 就是说谦卑的英文。所以你看他说这个羞辱没有办法，没有经过羞辱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谦卑啊。所以他自己经过在坐牢三年的这个里面，他自己感受到自己自我受到很大的羞辱。而他本来是一个这么强的一个带领60000人的一个牧师，现在是一个坐牢的一个人。但这个里面，正在这个里面，上帝让他学习什么是谦卑啊，他有很多很多的反思啊。好，在这个遇到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神必须先破坏我们执着自信的主见。不破坏我们的主见，我们就像刚刚我给大家看的这个照片一样，我要向左走，神说向右走。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像我说的这么极端，说完全相反，但是打折扣。神说要往左走，我就打很多很多折扣；神说做这件事情，我就打很多很多的折扣。按我自己的意思做好了，很多人就说，在美国我们经常遇到说退休了啊，我拿到终身教授的这个职位，我再去追求神。我退休了，我把这个世界上该挣的钱全部都挣完了，等我70岁的时候，我再去奉献给神。我听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但是你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主见，非常的执着啊！就是我等我退休了啊，这是我们就是说，等我在这个世界上被这个世界把所有的鸡腿，就像啃鸡腿啊，把你的所有的鸡腿就啃完了，剩一根骨头的时候，我再去给神呐、啊。这就是我们真实的一个现状啊，一个真实的场景啊。但是你知道，到那时候来不及了，那时候神也不要你了。说实话，70岁你头发都已经白了啊。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自我是多么的强啊。然后所以当我们遇到冲突和困境或者失去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神呐、啊、正是这些冲突困境和失去拆毁了我们的自我。没有这些事情的帮助，实际上你是没有办法遇到神的。所以我经常讲一句话说，任何的失去和任何的困境，如果这个跌倒，甚至跌倒或者犯罪，这些方式就像刚刚我说的这个康熙他坐牢三年，如果这些环境能够让你去抓住神，像雅各一样的遇到神，是好事，正是值得好事，正是好事的，比你得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按你的意思为所欲为，拿到世界上一切，然后说明天要死了，要好很多。因为你还有时间，即使70岁你还有时间来得及去对付你，破碎你的自我，去抓住神啊。我就看到那个这个，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人呢，就是把冲突、困境和失去啊，当成是这种啊坏的事情，而且呢，在这个里面不愿意对付自己，这个自我的强悍和强硬是远远超出于我们的想象的。我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讲一个女的，她肯定不信主的，她在里面她说在这个16岁上大学，24岁上哈佛研究生。35岁自己创业建立自己的公司，等他44岁的时候，他醒过来说，我应该结婚生孩子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一个这么聪明的一个女性，她居然到44岁的时候想出明白说，我要绝经了，我现在要结婚要生孩子。然后她做了一个计划，像做那个上市公司一样的，就是说去问各种，就我怎么样可以对付自己，然后我可以去进到这个婚姻里面。她把自己婚姻和生孩子仍然当做一个项目，当做一个创业的项目来做，里面充满着，因为她生了，结果最后她是耍尽了自己的小聪明，可以讲是很聪明。她这个不仅结了婚，而且呢，她去台湾，因为她40岁已经没有办法自己生了。所以他去台湾去试管婴儿，生下了他的孩子，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就是炫耀的，炫耀他40岁还能生孩子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到我们这个自我是多么的强硬，非常非常的强硬啊，没有办法破碎。即使像他这样子这么聪明的，他到40岁才明白过来，这个自然的方式，自然的这个规律是不可抗，你绝经这件事情它是不可抗的。所以我们看到说，即使我们成了基督徒，也还有一个属灵的失明症，因为我们在这个自我的里面，肉体血气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啊，我经常跟大家讲这个里应外合，就是我们自己里面的自我，自己想做一件事情，自己想要得到一个东西，然后我们里面的肉体和血气，自己的脾气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发出来， 然后世界各种给我们的价值观，很多错误的价值观啊，我们都带上这个滤镜。还有就魔鬼，就是里应外合，我们里面有这些东西，有这些罪性罪念，然后魔鬼在外面呢给我们加力欺骗我们。魔鬼是一个欺骗的谎言的一个专家，他里应外合，然后让我们落入到一个罪行的里面。本来你是罪性的罪念在这边想呢，但是通过魔鬼给你的放大和这些，就变成了一个罪的行为。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心中的眼睛，灵性的眼睛就被弄瞎了。很多的弟兄姐妹都落入在这样的这个里面。所以很多时候就我们知道很多道理，也听过很多经文呐，很多的圣经，很多的经文老师讲的我都听过啊，但是我还是过不好这一生呐，我没有办法过好这一生呐。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里面的这个心眼被弄瞎了，需要在这个福音的里面得到医治，擦亮这个心中的眼睛啊。我最近看到一个这个很好的很鼓励我们的一个见证，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遇到过他，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有一对青岛的小情侣，他们来到香港来我们教会听到。那很巧，那个时候正好我在分享以善胜恶有多难这个信息，然后这对小情侣就在香港也经历了吵架，后来也回了青岛，在那边又发生了一次非常剧烈的争吵。然后在这个里面，那个到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那个弟兄啊就说我不想听你说了，你能不能停？那个姐妹不愿意停，因为自己的脾气和个性气头一上来的时候是不会愿意停的。她就一直就说，那个弟兄当时已经心脏感觉到很不舒服了，但是那个姐妹她一定要一意孤行把这个气撒出来。好，两人的，你可以想象两人的吵架是越演越烈的，在那个瞬间。是真的很感谢神的，就是那个上次来听我这个以善胜恶有多难这个分享的这个弟兄啊，他有得着，他有很大的得着。他就在那个瞬间，他跟他那个姐妹说能不能让我祷告一段时间。他真的就停下来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他流着眼泪跟那个姐妹讲说，你知道吗，我是爱你的，但是我不想纵容你，这件事情上你做错了。所以那个姐妹后来跟我分享说，在那个瞬间的时候她很惊讶，她说这个弟兄过去的模式就是讨好他，只要我们两人一吵架气头一上来之后，因为他们还没结婚呢，你可以想象那个弟兄一定是讨好，百般讨好。他说他今天变了，他说这次他去了香港，为什么他变了？他在那一瞬间居然能够自控，而且还祷告，而且跟我讲了这番话。他说在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冷静下来，他说那个气啊，当时那个气好像包围着他一样，但他突然他就冷静下来，他就知道说他的弟兄得着了神呐、啊。这个就是那个弟兄遇见神的伯特利啊，他遇见了神呐、啊，而且他得胜了，他第一次得胜了。所以那个姐妹后来跟我讲说，正是因为他弟兄的得胜，他也顺服下来，两个人的吵架后面就没有发生，一起祷告啊，一起祷告胜过了啊。然后他把这个见证分享给我，后来我跟他们做了这个线上的辅导。然后后来这个姐妹跟我讲，不仅是这个神成为这个王弟兄的，成为这个弟兄的神，也成为他的神了。他讲到他后来又有一次冲突啊，他自己很多的这个脾气和这些，但是他觉得这次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我一定要把这个气撒出去，我一定要这样子，而是说改变自己，放下自己，然后跟这个弟兄一起祷告，然后复盘去看自己是怎么样被撒旦抓住的。然后他们两人得到很大灵性，他跟我讲说，现在这个神不仅是弟兄的神，也是我的神，我也得胜了，我经历了得胜。所以我很会这对小夫妻，这还没结婚了啊，我很看好他们。我觉得他们在神的里面，哪怕有再大的这个问题和这些冲突，其实都能够过去啊。特别是这个姐妹跟我讲说，她的妈妈是属于到哪里出现的时候一定是她做主，然后她这个，因为她跟这个弟兄要结婚，打算结婚这件事情，她骂她一个小时。所以你看到吗，这个家族性的这些邪灵的控制，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你对付破碎自己，但是周围的环境里面啊，你很难。所以需要我们提升我们的水平，我们的灵里要提升，不被这些世界和自我肉体血气所控制啊，提升我们以善胜恶的水平。当你在灵里面学会这个以善胜恶的时候，其实不仅是亲密关系的另一半，还有家族性的上面的，其实你都能够。因为说实话，上帝让我们外面的仇敌都需要爱，更何况是我们的家人呢？春节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我们的家人，你的父母，你的舅舅舅妈，类似这样的很多是你的家人呢。 如果你连家人都不能以善胜恶的方式去应对的话，你怎么可能爱得到其他外面的人呢？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神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显现，但遇见神，自我必须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自我不想要经历十字架的对付，不想经历，比如说昨天有一个人很有意思，就是经常有一些人会给我在这个微信里面发给我信息，他说20年前我就听到过福音，但是我知道说这个信了神之后就要对付自己的问题，他说我不想，因为我一直有色情的问题啊，我不想如果信了神之后这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按我的意思去做了，所以我拒绝他20年了。他说我一边呢想要在这个色情里面享受这种快乐，一边呢我怕得要死，我害怕地狱的火锅有一天吞噬我，他就这么说，我怕得发抖。他说有什么办法，我就回了他一个信息，我说这个信仰是靠自己的，我说如果你自己不愿意，他说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我要享受这个怎么办但是我说这要自己愿意的，然后这个你必须要靠自己去对付这个，你愿意才行。然后他很快就把我拉黑了。所以你看到吗？你看到这人的这个真相就是这样子，我们人本性也是这样。不要觉得说这个弟兄这不是弟兄啊，这个人啊这么愚蠢呢、啊、他20年的时间还在坚持着他看色情的东西这个权利，不肯放弃啊。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其实可能没有这么他的这个问题啊，但是你有别的问题啊，你的脾气啊，你的性格，或者你的自我啊，你的这些里面的问题你不愿意去拿掉，不愿意被神对付啊。甚至当神通过你的伴配侣配偶或者其他的家人或者弟兄姐妹已经跟你指出来你有骄傲的问题，你有这个自我的问题，你有这个控制的问题，你有这些问题导致你很多的难处的时候，你说你们给我闭嘴啊，就是你可能不这么说啊，你表面上还在笑啊，还在笑或者用各种方式啊给这个取悦他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在你心里面你实际上真正的是说你们这些傻瓜都给我闭嘴啊啊！然后你这甚至到后来说神你也给我闭嘴啊，你不要在那里提醒我的这些良心的东西啊，我又要为所欲为做我自己的事情啊，你不要打扰我的这个欺骗。这个上次我讲过一篇信息，这个自我欺骗，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在这个自我欺骗的里面，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他的自我欺骗啊。所以像我这样子分享这些神的真理和信息的人，我是很不受人欢迎的。说句实在话，我遇到过好多次，有些人看到我他是会绕路走的，绕开路走。为什么？他会觉得说跟你接触久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里面的那些想法和这些心思，而且我不告诉你都知道，又要劝我去这个顺服真理或者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之类的，我不要见到你。我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很多这样的人所以但感谢神是说他即使这样对我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我很快会做课题分离啊。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不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啊，神不会失败，但是你失败了。你实际上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失败了，这个结果归给了你。但是上帝不会失败，是我们损失了。所以你看到雅各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雅各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放下，他要放下他的自我。睡着的时候，睡着是自我放下的顶峰啊，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个时候神才主动的找到你，跟你向来工作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人里面的自我多么可怕、啊、就是我们要等到说自己的放下完全就是没有自我的时候，那时候神才能够跟我们同频啊，我们多么的可怕、啊、说明。所以感谢主的是说，当我们弟兄姐妹愿意放下自我，主动的不是被动在管教的里面，虽然上帝是用恩典的管教，他还是有恩典对你，尽管你犯很多的错很多的罪在这个里面，但是上帝仍然有恩典，但是这个罪是要人承担的。神的主权不会因为人的软弱来改变，即使在最软弱最困难和罪人的罪的很多的环境当中，神仍然能够行使他的主权，神可以改变你。所以神不怕你抓雅各，你知道吗，他的这个名字是抓取啊，前面讲过。所以他实际上他一生都是靠他的小聪明，用他的抓取的这个办法，但是在后来他成为以色列，他顺服神。在这个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已经看到他遇见神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敬畏神，敬畏神啊，产生对神的敬畏。然后他有个十一奉献，你看到吗，他的十一奉献是感恩的奉献呢、啊、我不是青年为了这个才讲这个，是大家觉得说我感恩呢、啊、 感恩奉献啊，就说明他敬畏神啊，说明雅各在以前靠自己的小聪明，但是他经过这种逃亡放下他自己之后，他在这个里面他看到神真的与他同在，他就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敬畏神，然后紧紧地抓住神。所以你看到雅各的生命的改变，他是以前是抓住自己的小聪明，用自己的小聪明欺骗的办法来对付啊。我记得我这个之前这个大概有一个来香港的高才啊，优才在美国读过这个法律硕士的，他就遇到问题他会跟我打电话咨询一下，虽然他还没信主，但是他好像冥冥之中感觉到你们这信主的人里面有什么宝贝，他就会给我打个电话说他不知道这个男子怎么处理。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他去参加一个应聘，然后在这个应聘的里面，这个看到这个题目跟这个中介跟他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就他觉得自己卷到了一个欺骗的这个里面，他不知道自己要不要说出这个事情来。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说从我自己的这个信主之后这么多年经验里面，我说真实，追求真实是利益最大化的。我说你如果追求利益的话，利益最大化就是真实啊。他突然说啊，我明白了，我明白怎么做了。我当时觉得这个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说真实的话，这件事情是一个 ABC， 是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但是从这个优才研究生的这个反馈来感受的话，他觉得好像得到一个宝贝。所以你就知道说，在现在我们的社会里，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话，你不欺骗人，不说假话，已经成为一个像傻子一样的人。那我们之前我们境界做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讲台湾的一个特儿营，这个营会里面全部都是特殊儿童，其中那个这个特儿的妈妈，她就讲到说她自己的那个智障，比如说很低智商的，应该是叫别人看起来觉得像傻子一样的，对，智障的女儿。但是她这个女儿唱这个是，她说了她女儿一个特点，说她没有说过假话。所以你看到吗？所以也就是说，在现在中国大陆或者在这个环境里面，在人的环境，不仅是中国大陆啊，在整个全球的范围里面，你不说谎话，基本上是智障才能做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不说谎是一个智障的事情啊。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聪明人，还读过大学，还有自己的这个聪明的，居然不说假话，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利益最大化的，就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我都不讲那些最大的属灵啊和这些寻求神这些，只讲最大的利益的角度，你说真话是最有，因为你想想，当所有人都在欺骗的时候，我骗你，你骗我，成为常态的时候，如果你说真话，你就是利益最大化的。就像我们上次团契的时候学到一个，就是一个财务总监，他不说假话，不做假账啊，别人会觉得这是傻子啊。但是你知道他后面还有一个见证啊，就是他后来这个老板就是要选一个人啊，就是他当时因为他不做假账得罪老板嘛，很担心说他的工作就没有了啊。但是后来那个老板他们要选一个人，就是不说假话的一个人，某一个职位要提升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时候老板就想到他了，你知道吗？前一次是他被得罪的，就是好像老板被他得罪了，但是老板通过这件事情知道了这个基督徒是不说假话的，所以后来当他们要一个不说假话的一个位置的时候，就选了他，他升职了。所以你看到吗？在一个互害社会里面，如果是利益最大化的话，他老板或者是知道你是一个不说假话的人，或者是同事，实际上你会得到很多机会，真的，因为你得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利益，就是公信力，就是公信力啊，就是他认为你这个人不会欺骗人，或者这样，他就其实你实际上那些耍小聪明的人用自己欺骗的方式，其实别人都知道，你以为别人不知道吗？别人都知道这个人是撒谎的，这个人是不择手段的，这个人就是用欺骗的。所以你用你的小聪明，但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啊。但是你不说假话，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个傻子啊，只有傻子才不说假话。但实际上很多的这个利益，他只会主动找到你啊，好的事情会主动找到你啊，这是我们不相信的。但实际上这被很多很多的这个见证所证明啊。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往下看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顺服神。顺服神啊，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强调说，这个雅各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啊！他遇到神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何等可畏，就是神的可畏，他敬畏神呢、啊。神在人的软弱中显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很多基督徒不明白，因为很多时候他觉得说我要装先做装好装饰整齐才去见神。啊，特别是有些刚信主的，他信主的时候他是走到了尽头。找到了神，但是进了教会之后，他发现大家都在表演啊，所以呢，他觉得说我到教会里用一生的时间来证明自己，我是值得被神接纳的。所以我们是这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奇妙奇怪的一个模式啊。 实际上你是走到尽头你才到神里面，到教会里来去的，但是你在教会在人的中央中间的时候，你就扮演你的角色，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所以我们在追求神的时候，知道一点很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要面对自己的软弱，面对自己的真相，面对自己真实的生命的阴影，不去逃避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遇见神而且被神改变的一个真理啊。如果你仍然是在你的自我的里面，你不愿意被神改变，你一定躲藏啊。所以当周围的环境或者显出你的这个阴影的时候，你就要躲到这个阴影里面去，这是我们人的本相。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第一反应就是离开神啊，就是拿这个东西自己装着，就躲避神的面啊，不愿意见到神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这个罪的底下，都是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要抓住这个，就是说不要去逃避你的生命的阴影啊。比如说我刚刚讲这个，比如说我个性刚刚讲的那个姐妹，她发脾气，看到吗？发脾气啊，然后她有自己不愿，她不是她这一代人了，她妈妈就是这样的，骂一骂就是一个小时，自己的女儿就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生命阴影啊，很多时候在你没有出生的时候，你的家族里面就传下来这些东西，罪的这种遗传呢，都已经在你的身上了。但是当这些生命阴影曝光的时候，在这种亲密关系冲突里头出现的时候，你的态度非常重要啊。你是希望这个阴影消失吗？希望不要看到，甚至说谁看到我的阴影你就消失啊？希望这个阴影消失，也希望指出你这个问题的伴侣消失，也希望弟兄姐妹消失，希望传道人消失啊。这个是一种道路，就是说在藏在这个自我里面，躲在这个自我的软弱的里面。还有一种道路，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姐妹啊，她意识到她自己有这个个性的问题，有这个脾气的问题，她抓住神，很快的跟他这个弟兄一起说，哎，你抓住了，你遇到了神，你遇到了神，我也要这个神，这个神也可以改变我的脾气和性格。所以你看到当他们两个人都要去要这个神的时候，就学会了降魔之道。上次他们来这个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讲到说在婚姻里面两个人怎么样能够配合得胜。我说婚姻实际上讲的本质就是魔鬼打架，就你的自我里面的魔鬼和我的自我里面的魔鬼，还有如果父母双方父母就六个，再加上有小孩子七个，六个魔鬼在一起打架，这就是婚姻。我说你有没有想好降魔之道？如果你没有顺服抓住这个降魔之道，你不要进入婚姻啊。你在这个里面不，你肯定是遇到的是魔鬼打架，然后最后你失败下场，然后最后说离婚，然后再经历一次婚姻还是离婚，因为你没有找到降魔之道，你仍然在这个里面被罪所胜，被你的罪所胜，被别人的罪所胜，被别人的罪所引发的刺激的你的罪所胜，没有得胜的可能，一定是在失败的里面啊。这就是很多现在在中国大陆很多夫妻啊过到中年这个状态。刚我提到有一个弟兄，他到这个香港来，他负债400万的，他直接讲了他是负债400万。但是我们当时我们团契里的润兴会团契里的时候，其他人就说你居然笑着说你负债400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弟兄他喜乐的说我负债400万呢、啊，你知道吗？他两年前才信主。他说他之前跟他老婆经常吵架的时候，就是要争输赢呢、啊，要争我赢呢、啊。他说他接受了主之后，他改变了自己啊，改变自己啊，神赢啊。就刚刚我忘记讲那个弟兄，他祷告那个弟兄，他说我这次啊，我想要神赢啊，而不是这种像我们看到他长期就是以这个讨好的模式来这个安抚这个魔鬼。但他这次是说我要赢啊，神赢啊，不是我赢啊，是我要配合神让神赢啊。最后结果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被吵架这个魔鬼所胜呢，而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呢。你看到这就是转化，这就是转化。在上一周星期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同工，那个祷告姐妹，因为我辅导她很长时间了，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过程，我在这个讲道里面提到过他的事情。有的时候他跟他先生之间的，因为他的父母两方都非常糟糕，有非常多的问题，父亲很大的怒气，母亲也是怒气，就基本上就是两个魔鬼打架，他从小这样长大的，把气撒在他身上，他是这样长大的，所以他很多次都是有想死的心啊，是在那样的一种苦难的里面的。然后但是他后来他进了婚姻，然后他还是非常强势，跟他妈妈一样，就全部要听他的啊。我跟他讲之后，我跟他讲了很多真理的这些信息之后，他在境界里面得到很大的祝福。然后他知道说那个丈，甚至后来他在这个自己的强势，他说这个我没有顺服我的先生啊。我说他打你是因为你没有你有没有顺服啊？我问他，他说即使他打了我，我也没有顺服啊。 所以我上次讲到提到过这个见证呢，所以这个姐妹她一直在操练她的顺服啊，即使在她的先生打她的时候啊，那个她知道说她打我是她的问题，她有神在管教她，而且她有她的问题，但是我现在要对付我自己不顺服和我的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姐妹上周的时候我听到她的祷告我很感动啊，她在另外一个姐妹她信主了，但是她现在是在还没有结婚的状态下，她说很怕，她很想逃啊，她很想逃离这个婚姻啊，她说我自己一个人有什么都很好啊，我为什么要进到婚姻里面去受罪这么苦啊，她想逃啊。然后就是这个姐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从小父母婚姻一塌糊涂，然后她成为出气筒的这个姐妹啊，她就在安慰这个要逃婚的这个姐妹啊，然后跟她讲说啊，她说我是进不了婚姻的，我本来是进不了婚姻的人呐、啊，但是我上帝给了我怜悯啊，让我享受了做一个妻子，她现在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两岁她的孩子很小，她说让我享受到做一个母亲的快乐和一个妻子的这个快乐啊。她说姐妹啊，她说你要进到婚姻里面去，她说你靠着神可以胜过魔鬼啊，她说我就是一个见证啊，她说我跟你做见证啊，我觉得婚姻在里面很苦很苦，是很多苦，但是很多是对付自己的苦啊。他说我想上帝让我享受到了我做一个妻子做一个孩子的母亲啊，他说我本来是没有办法享受到的。所以你看到吗，罪的工价就是死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啊，不一定只是说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死亡啊，关系的死亡啊，关系的死亡也是罪的代价。所以雅各在这个逃亡过程中，他因为欺骗他的哥哥，他也付了代价，他受到死亡的威胁啊，逃亡的这个威胁啊，就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罪的结果和罪的这个代价，但是你看到就是在这样的软弱里面，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放下，抓住神敬畏神的时候，生命可以被翻转了。我所讲的这个姐妹见证，这就是真真实实的，说实话这个不这样一个差的环境，甚至被她丈夫打到这样的环境里面，她能够跟另外一个姐妹说，逃避的姐妹说，上帝可以改变你啊，你可以进入婚姻，抓到这个神的祝福啊，我很感动啊。说实话由这样的一个姐妹说出来这句话，要比我这个传道人说1000遍更好啊。但是当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神的大能，看到了福音的大能，怎样在这样一个软弱的姐妹身上，当她不看对方的问题，把对方的问题交给神，让神来对付她管教她，然后她自己对付她自己的问题啊，他的生命，我们就不断的看到他的生命被改变了，甚至可以去帮助那个逃避婚姻的姐妹啊。所以这就是神的祝福啊，在你最软弱的地方，其实恰恰藏着神的祝福啊。所以上帝不怕你抓，雅各他的名字叫抓取啊，他用自己的小聪明去抓取自己想要得的一切的利益啊。上帝不怕你抓，他甚至允许你抓住他，允许你掌控他，你知道。在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从小的经历里面没有爱满足的问题啊，所以在没有爱满足的问题里面，你在婚姻的里面一定有掌控的问题啊，一定有啊，你一定要掌控啊。实际上，因为你要在这个婚姻里面一遍遍的让对方说是不是爱我，对我是不是怎么样，要确认这个，实际上你都是在找这个爱的这种掌控感啊，要掌控爱啊。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只有神了。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意识到说你面对你自己生命的阴影啊，你知道你自己心阴影里面有这个，所以你不躲藏，你是想到说我就把，实际上你把你的掌控感掌控放到神身上啊，上帝不怕你掌控啊，不怕你利用他，不怕你掌控他啊。当你把自己的这种掌控的东西放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对神上瘾啊。啊，你去参加聚会啊，听神的信息，你就非常的喜乐，因为你要实际上心里想着，在这个里面，上帝不怕你掌控啊，你对神上瘾啊，让上帝完全的改变你啊，在这个时候，你被上帝改变了，因为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你带着这样掌控的爱去对你的配偶、伴侣或者你的父母，很多时候受到更多的伤害了。受到更多的伤害啊，而且两个人都进入到魔鬼的控制之中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你控制了这个好像周围人的反应，但是实际上黑暗势力控制了你啊，控制了你啊。所以这里面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向神的顺服啊，哪怕你去掌控神啊，你知道吗，你把你的掌控放在神身上啊，但是上帝会在这个里面用他的爱来医治你啊，不断的医治你啊，医治你， 让你里面被神满足啊，里面被神满足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主啊，雅各，雅各他的名字就是抓取，就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一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在抓取我们所要的。就像一个小孩子，如果手里面抓满了他要的玩具啊，他就没有任何的空间。其实你作为父母想给他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那个五岁的孩子以为他手里抓住的玩具就是最好的。我们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在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就拼命的用尽自己所有的伎俩和聪明啊，去抓住我们所要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上帝要给我们更好的东西。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抓取的手的时候，上帝好的东西才能够进来，否则没有办法。我们一起心一动念的时候，就在拦阻神的工作。所以圣经里有句话说，不是抵挡你的，就是帮助你的。若我们能够不抵挡神呢，神就会改变我们。即使我们在罪的里面，在软弱的里面，在这些甚至要抓住神利用神，但神允许你利用啊，允许你利用他，甚至允许你掌控他，但是上帝慢慢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心啊，让我们的心降服下来，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的降服下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线上线下的每一个想要遇见你渴慕你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今天我讲的这个信息，就是遇见神。我们要到神的里面来遇见神。
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啊，是的主啊，感谢你啊，就像门徒们第一批门徒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直接问他们：“你们要什么？”啊，你们要什么？神知道我们带着自己的想法来到他的面前。但最终神给我们的比我们所要的更多更大，他把自己那个最美的东西给到我们。神允许我们抓住他，甚至想要控制他。当我们牢牢抓住神的时候，神会出身向后退，好像向我们隐藏他自己。我们因为抓住了神，就被从自我的隐藏当中，自己的安全的地带里面被带出来，被神带出来，带到真理的光里面，带到他的恩典当中，认清自己的真相。那是我们遇见神的伯特利。主，求你今天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在我们想要躺平的时候，在我们累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在我们只有放手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不是想放手，是我们只有放手的时候，在那一刻你让我们与你来相遇。感谢主，感谢主，那是天的门，那是你经过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愿意起身来跟随你啊！还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